加持的含义。所谓加持，很多居士对此都是很朦胧，只是在佛教活动中经常听到求上师加持、加持力很大等等这类话语。但如果真的细问起来，很多人都不知所以然，故此弄清楚这个概念会对我们更好地获得加持有帮助。加持又称加倍，就是成就者如上师三宝以他的智慧和福报来影响改变你的身口意三业的状态，让你的三门业障转变成为成就者三金刚的解脱自在状态。身门的加持是指清净弟子的身体业力和脉方面的障碍获得身金刚加持。与门的加持是指清净弟子的口业及风气方面的障碍获得与金刚加持。意加持是指清净弟子的意业及明点方面的障碍获得意金刚加持。更深一层的意的加持是指弟子的心与上师三宝的意相应，清净阿赖耶识业习及所知障获得智慧金刚加持。从加持的力来说，可以分为佛法僧三种。正如成就所愿誓言中所提到的，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法性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意乐之加持一般。佛陀是圆满的证悟圣者，他已经无碍地赤裸了法报化三身的智慧，这样的觉悟者所弘扬的教言堪称永恒不变的真理，并通过僧众们的思想继续延续下去。而这其中，上师作为三宝的总集代表，集中并具体体现了三宝的加持力。一方面，在出世间法角度，三宝的精神通过上师的引导得以传播，并影响弟子们看清楚世间的真面目，断除疑惑，减少执着，树立正确的佛法人生观，走上探寻真理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世间法角度，因为上师是三宝的化身，也就意味着上师更多的是一种代名词，它是佛法中智慧和福报都已经呈现圆满状态的力量体现。通过上师身口意的行为，可以影响弟子的三业，清净弟子的业障，增加弟子的福报智慧资粮，遣除一切违缘。有的人说，加持用眼看不到，用手摸不到。是的，的确如此。加持的力量只能用心意去体会，就像大家想要用手机接收短信一样，前提是先要有一部手机。而对于获得上师三宝的加持，也是需要一个工具的。这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首先要对上师三宝具足清净稳固的信心。缺少这个工具，则无法接收到加持。那么，如何最有效地感受到上师的加持呢？藏族谚语里面说，上师的功德雪山，唯有信心的太阳才能融化它。所以，要想获得加持，只有靠清净稳固的信心，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它的存在。居士们经常说，上师要常常加持我呀，我会常常念经给你们回向的，我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对待，大家都有相同的时间和修法，所不同的是大家的信心。你如果对我具有上师的信心，那你就会得到上师的加持，加持的大小不在我，而是由你们信心的大小决定的。下面我们仍回到七支供养，具体谈一谈七支供的意义。 七支供养是积累行道资粮最简便直接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在显宗还是在密宗，都对此法门予以高度重视，立为必修的功课。所谓七支，是指顶礼、供养、忏悔罪业、随喜、请转法轮、请佛不入涅槃、回向。这七支供养的修法，以普贤行愿品作为突出的代表，以这七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行为对皈依境进行供养赞叹，可以开启佛法昌隆、广利众生的善妙缘起，因此成为了一种最为殊胜的供养。仪轨中的以身口意而顶礼，是指顶礼之意思，是我们身口意三门身心一致对皈依境做礼拜。这里的礼拜是说五体投地的大礼拜。所谓五体投地，即代表众生最高荣誉的额头和四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我执傲慢，以额头和四肢同时触碰地面，来向三根本表示崇高的敬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就是大礼拜可以具有什么功德呢？顶礼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以身口意而顶礼，这一句的意思是用代表我们身口意三门的大礼拜动作，来向上师三宝皈依敬表示真诚的敬意。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清净我与众生的一切罪障，升起对诸佛上师清净的虔诚心，并且深切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业障，杀生、偷盗、不敬行等身业、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等语业、贪、嗔、痴、邪见、我慢等意业。顶礼的同时口诵皈依发心，更是为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证悟成佛而升起愿行殊胜菩提心。忏悔身口意业障最快的法门之一就是顶礼。顶礼时可以观想前方是上师三宝，比如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观想所有的有情众生与我一起顶礼，无始以来三门的业障都因此得以忏悔。只是姿势上做磕大头是不够的，你的心里一定要发清净广大的愿，这样的功德才是更大的。合掌时要观想手中捧着摩尼宝放射光芒，光中出现众多天女、持花香等七供，供养诸佛菩萨，以忏悔无始以来的业障。所有能够想到的美好事物都可以作为观想供养诸佛菩萨，如是观想，顶礼才更具有意义。有的人大头磕了很多，却没有配合观想，当然有数量比没有数量要好，很多人一点不磕更不行。礼拜的时候能更好的观想的话就更圆满了，特别是你见到上师时，在家里的佛堂时，在殊胜的对镜前能如上发心观想礼拜，功德就更为殊胜。藏族谚语里说，陡峭高傲的岩石上，即使再大的功德雨水也难以留下一滴。密续中说，促使我们往生六道中人道的主要原因就是我慢，所以为了调伏自身的我慢，我们也必须要进行大礼拜的修持。从外相上说，佛陀曾经说过，每顶礼一次三宝，我们将获得等同于身体所覆盖面积大小的土地，它转生为国王的可能性也会像尘土一样多。可见顶礼所获的福报是不可思议的，佛陀的顶髻显现为无法测量的无间顶相，就是因为他往昔曾顶礼无数圣者的缘故。从内相上说，通过礼拜殊胜的对境，如上师三宝，我们可以忏悔罪障和业力习气。 从密相上说，我们每做一次大礼拜的祈福屈身运动，就相当于在从事撑阔及换轮操的修持。不仅身体可以得到锻炼，获得健康长寿的利益，而且密宗更有一种说法，身直则脉直，脉直则心直。所以大礼拜可以令烦恼障的业风自动归入中脉，而转为智慧之气。从极密相上说，顶礼上师三宝乃至礼敬一切众生，可以折服我所二执，证悟诸法平等的境界。因此我们所有的佛弟子都应身体力行大礼拜的修持。在西藏，有很多人虔诚地为了一切众生消除业障，远离痛苦烦恼，而发心磕长头去圣地朝拜，一去就是几年时间。具有这样发心和实践的决心，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更不要说风餐露宿的苦行了。但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每天磕一些大头，每天早起和临睡前磕头，并祈祷诸佛菩萨上师加持自己消除业障，坚持修行佛法。供养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供养奉献内外密这一句意思是向皈依境奉献外内密三种供养。供养可以培植福德，这是所有居士都知道的事情。但供养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与其说我们在供养美妙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在供养我们的执着。因为佛菩萨等成就的圣者已经放弃了一切执着，所以他们并不会贪恋众生的供养，并以供养的大小多少来决定赐予加持的大小。相反，正是我们的发心是否清净广大，体现了功德的大小。我们供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布施来断除众生对最为看重难以割舍的物质财富及精神缠缚的贪执，并认识到他们的本质都是没有一丝实质的空性。供养从种类上有外内密之分，外为世俗情器供养，如物质方面的外供，以净口水、净足水、花、燃灯、明灯、涂香、饮食、天乐等八供为代表。当然，不仅限于这八种，八供更多的是意味着日常生活的一切所需物资的奉献。精神方面的外供以色、声、香、味、触、法六处为代表。内供是观想心间幻现的无数天女分持宝物供养十方的易幻奉献。密供是指圣意方面象征智慧与方便无别的红白菩提甘露供养。同时从另一角度，内供和密供也是法供养的代表。总之，一切以积极的佛法修行为集中体现的行为都可以称为法供养。从供养的种类方面来说，有的经典中提出了十种供养，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二种供养说，即法供养和财物供养。法供养的意思是以精进修行即所获取的成就境界来呈现给上师，以便获得指导和肯定，这也是善知识度化众生的最终目的。由此法供养将积累无量的出世利益，而财物供养的范围则十分的广泛，包括世间一切外在的财物或美好事物，以及内在的观想所形成的各种瑞祥宝物，都属于财物供养。以上师三宝为对境进行财物供养，可以积累无量的世间利益。 供养表达方式分很多种，但任何形式的供养，无论大小，发心清净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没有吝啬的想法。在藏传佛教里，在佛堂中供水也是一种供养，水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之一，如果没有水，世界就不存在了，我们也无法生存，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的滋养作用。而水又是非常充足和容易获得的，供养水我们也不会有吝啬的想法。同时，供养水的功德极大，也是因为水源清净的关系，所以每天要做供水的修持。供水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什么都不思维，而不去想如何回向众生，也不去想供养诸佛菩萨，好像只是刷牙洗脸完成一个任务样子的，这样就没有那么大的功德，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很多人家里有佛堂，非常庄严，即便没有也可以挂一张堂卡，这样供水就可以了。同时切记一定要把水碗擦得干干净净，很多人供品不清洁，这是很大的问题。居士们自从认识我之后，佛堂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漂亮了，但在认识我之前，佛堂里都是灰尘，黑乎乎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脸都熏黑了，烟熏的都看不清楚了，从来没擦过。学院的索达吉堪布曾开玩笑说，有的居士家里的厕所都比佛堂干净。确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家里佛堂特别脏，灰尘很多，供的水果等好像几个月也没换过，几个星期也没动过，上面供的东西全都烂了，全都是灰，这样供养肯定没有功德，而且是造业。供养大小不重要，清净重要，心清净更重要。外在的也很重要，外在的东西不清净，我们的心也不易清净。现在的条件这么好，各个地方都是那么漂亮和干净，那你的佛堂应该更是漂亮整洁才是。每天供的水要摆得整整齐齐，水不要倒得太少，也不要倒得太满，每碗中间有一点距离，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水一定要清洁，但不一定非要矿泉水，自来水就可以，也不一定非要开水。我曾见过有的人说不供开水，佛菩萨喝了要拉肚子。不是说佛要喝这个，佛也不是等待着我们给他供养这一点点东西喝，这样的话就太辛苦了，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供养的修行。但我们一定要干干净净的供养，水碗也要每天都擦干净。擦拭水碗时，要一边念诵金刚萨埵心咒，一边观想无始劫来的业障都能清净。我和居士们开玩笑说，你想啊，如果我们的水碗上面都是灰尘，这样喝水能喝得下吗？再说你自己的碗都那么干净，供佛的应该更加干净。同时，水不能太多，也不可太少，如果太少会消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太多溢出则容易破戒，所以这两者都是应当注意的，但也没那么严重，偶尔泼一下也没什么，不要太执着，尽可能注意就行了。如果水碗大一点，中间可有一指宽，如果是小水碗，中间一个米粒宽就可以了，不要太宽，不要太窄，要排直，不要歪歪扭扭，否则学佛中间会有障碍。这些简单的事情平时都要注意。再说说供香，很多人喜欢使用立式香炉，但我感觉还是躺式香炉更合适些，因为灰尘不易到处有， 要不然的话，擦起来会很麻烦，也不容易清理。很多人天天烧香，立式香炉中的灰尘容易到处撒，周围却一点也不清理，时间长了不仅不卫生，也不如法。在汉地，每天去寺庙烧香拜佛的人，心态也是五花八门的，利益众生，发菩提心，为有情众生而供养，根本是不可能的。天天想的都是我家如何，他家如何，不开心的话给佛说一说，开心的话却没有给佛说的，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以清净心供养是最重要的。此外，科玛尼什、挂经幡这些非常简便的修资粮福报的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能最快忏罪积福的方法就是供养上师、供养诸佛菩萨。供养多少不重要，供养聚在如法供养、如法发愿的虔诚心与恭敬心里。供养时要观想，待一切有情众生对十方诸佛菩萨做供养，发心令一切众生获得解脱，然后念 Om Mah Hum 或莲师心咒，主要是在于纠正供养的发心。有时时间长会忘记这些事情，因此要尽可能的去做。在供养修法中还有一个非常殊胜的表达方式，它就是五供。五供包括酥油花及石子、鲜花、水、明灯、香。酥油花在汉地很难找到，或者圆满制作，不过可以用糖、水果、素食的食品代替。汉地的众生很喜欢在佛前供水果，但供法和我们有点不一样，换供后就拿下来吃掉了。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我们供护法的不能吃，做会供的时候可以吃，其余时所做的供养不能吃，所以水果不能供太多，否则也不好处理，尽量供些糖、食品。鲜花也是修资粮中重要的供养，鲜花和人造的很漂亮的花都可以用来供佛。水就是七杯水碗，水一定要干净，有些经典中说开水不能用，不是真正的纯净的水，我们直接供净水就更简单了。对此，阿底峡尊者出来藏地时，看到清净广大的水供，都表示赞叹随喜。供明灯，大多数居士供的都是色拉油，放一个油漂，中间使用手捻灯芯的很少，如果中间能用手捻灯芯的话就更好了。一个灯芯可以代表六波罗蜜，有这样的功德。当然汉地来讲，捻灯芯不太方便，中间油漂也可以，但油要干净，一定是能食用的油。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油是存在问题的，人人都说自己的产品是酥油灯，如果是植物油倒问题不大，但有些不是植物油而是化学成分做的，这些灯盏并不是真正酥油制作的，化学成分做的灯盏并不具有圆满的功德。所以大家要注意，买一些质量好些的色拉油，能吃的烟少的油会更合适。蜡烛偶尔点一下问题倒不大，但没有那么大的功德，所以供酥油灯最如法，能食用的油也最好。现在市面流通的五颜六色的灯和莲花灯还是挺漂亮的，不过佛堂里这些还是少一些好，太多了不安全，供佛安全还是重要的。以前很多人供灯供香，佛堂很小，供的东西很多，佛堂因此着火，这就是不安全因素。所以在家的时候可以供，不在家的时候就尽量少供。供灯还需要注意的是， 只要已经共燃起来，就不要扑灭，这样容易招致短命的果报。灯火自己灭了可以随缘，但千万不可直接吹灭。如果要离家出门，就把它移到安全的地方继续燃烧。很多显宗学佛的居士不明其中的缘起，常常是供灯后出门时再扑灭，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供香时要注意，一定要供天然的香料，比如藏香或者熏香都是天然的树木所制，如柏树枝、旃檀木等好的材料。而市面流通的很多烧香都是用烂纸盒、垃圾纸等再生产品制成的，所以大家不要用这样的香。不只是我这样讲，很多传承上师都在说，供佛一定要用藏香，这样才如法。那些香虽然闻着很特别，但都是在里面加了一些化学香料，除此以外其他都是不净的东西。不净的供养不但没有功德，反而有过失，莫不如不做这样的供养。除了各种食物的供养外，我们的意愿供养也是很关键的。心里的供养很简单，也很殊胜。每当我们看到漂亮的、令人欢喜的东西，内心都可以做意愿供养诸佛菩萨。比如吃饭的时候，先供养上师三宝后再食用，这也是一种意愿供养，不用另外找个时间地点坐下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种修持，很简单，无需任何条件。比如出门上班，在家里，在旅游，你看到的一切最美好的事物，你都可以来做供养。心里想一下，最好能念一下曼扎供，但不会念也没关系，你可以仅仅是简单的思维，这是很殊胜、很欢喜的事物，我要用来供养诸佛菩萨、上师三宝。只需想一下，你就做了很大的功德，资粮福报也能迅速的增上。如果你到了一个殊胜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来观想，带着一切有情众生来至诸佛菩萨面前，化身无数，对诸佛菩萨做供养。大家都可以经常这样去修持。忏悔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罪业罪障皆忏悔这一句意思是，在如此殊胜的皈依境面前，发露忏悔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罪业过失。佛陀说过，因果不虚，福祸自作。所以只要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恶业，在因缘成熟时都将承受其果报，从而严重干扰我们的修行和证悟。要想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四力忏悔是最有效的办法。四力忏悔指依靠拔除力、对治力、防护力及医治力四种忏悔的方法来净除业障习气。一、医治力。我们要时刻心系上师三宝，坚信只有皈依境才是众生的真实救护处，同时又应该发广大菩提心，誓愿学习诸大菩萨的广大心行，担负众生无知所犯的罪障。其依赖性就像患病的人，若想治好病症，必须依靠高明的医生和对症的药方一样。平时忏悔需要一个对治的所依，需要在佛菩萨或上师等对境面前忏悔，才能忏得干净，这就是医治力。 忏悔的时候可以经常念诵金刚萨埵心咒，在金刚萨埵面前忏悔，所依止的对境就是金刚萨埵或上师佛菩萨或阿弥陀佛，亦或是对佛经、佛像、佛塔这三种身口意所依。如果这些都没有，只有一张佛像也可以，因为殊胜的对境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对境的忏悔是不圆满的。在其他宗教里，如天主教、基督教里也有忏悔的方法，他们都需要告诉一个人，即牧师，而那个人也告诉他，你的罪忏掉了，好像说一下这个话，忏悔的人心里也觉得，我告诉他了，他也接受了。存在类似的忏悔形式，而在佛法里，我们忏悔的对境是佛菩萨，这就是意味着更加殊胜的圆满。二，拔除力。拔除力又称为破恶力，我们要对自己从无始劫以来所做过的种种不如法的行为一一发怒，痛加忏悔，决心改过，其心情就好像患了绝症的病人迫切地要求治好疾病一样。因为忏罪首先要有后悔心，没有后悔心无法忏尽罪障，那就像得病却不愿根治，还要留下病根。这个过程内心必须具有相当大的后悔心，比如说我曾杀生、骂人、和别人吵架、偷东西，世间人的罪业很多的，从小到现在能记到的还算是很少的，实际上大多数都已忘记了，三四天前我们做过的可能都回忆不到了，不要说从小到大，前世今生更是想不到。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否能够忆起，要尽可能的想，在佛菩萨面前思维从小开始做过的恶业，特别是一些大的恶业，一点点的想出来，发怒忏悔。如果想出来的时候，内心就升起很大的悔心。比如你不小心骂过别人，下次你就不容易在言语伤害众生。但凡是有此口业时，如果你马上就后悔并且立即对治，在金刚萨埵上师面前忏悔的话，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一次两次忏悔很多遍后，罪业产生的机会就在消失，慢慢的净化，终究会有做到的那一天。所以破恶力特别关键，每次造下恶业一定要有后悔心，不然下次造作的罪业会更加严重。三，防护力。防护力也叫恢复力，指发愿受戒的意思。我们作为修行人，是不是将以前的罪障清净了就结束了呢？不是的，我们还要杜绝现在和未来重新造作新的过患，这就需要严谨守护六根，断除十种不良的行为，宁死不再重犯，并按照自己的能力和誓言来手持相应的戒律。比如曾经做过一次杀生恶业，发誓从此再不去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再绝不杀生，即使自己的性命没有了也不再杀生，有这样的决心。再比如虽然他人诽谤谩骂，但无论别人怎么侮辱你也不再嗔恨，不再生气发火等等。虽然可能暂时会存在发誓后还是做不到，但可以再发誓，这样恶业会逐渐减少，否则恶业只会越来越多，它不会停下来，而善业却越来越少。对待防护力，其谨慎性就像患病的人，虽然病好了，仍然需要注意饮食起居，小心防护，才不致再次误犯引发疾病一样。 四，对治力。对治力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方法可以利用，诸如念诵咒语、观想打坐，很多修法等都可以做忏悔用，从无始以来所有的业障都可以由此消除，再不必轮回多世，这一世就可以成佛。不仅我们可以成就，乃至周围的友情、无始以来与我们有缘的众生都可以带着往生极乐世界。佛法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和功德。我们要想净除罪障，光有决心是不够的，就必须依靠各种有效的方法，诸如依止甚生经典，学习空性的意义，理解我们心性本来清净和罪性本空的道理，并坚信只要如法痛加忏悔，罪障绝对可以清净。同时还要依照仪轨如法持诵百字明咒，或其他殊胜的咒语，或者十方诸佛的名号，并深信像金刚萨埵这类本尊绝对有清除罪障的力量，也可以通过供养诸佛、造立佛像、佛塔等佛事，把所有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众生一切痛苦罪障永远枯竭。其渴望求法的心情就像患病的人，若想除去病苦，仅仅看病得出诊断是不够的，还必须按照医嘱按时服药治疗，才有可能痊愈一样。正如经论里曾经说过一样，虽然净治罪障的方法有很多，但如能具足以上所说的四力，则能事理不偏废，圆满一切对治。许多人在做错事之后往往不知忏悔，以为没有人知道没关系，其实这些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自己的业力之上，不可能有任何遗漏，所以应该在做错事之后尽快忏悔，最好不要过了当天，并且念诵百字明21或108遍。随喜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修持密法且随喜这一句是指对修持密法的行为我们都表示随喜赞叹，当然这里的密法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表达，它实际上指广义的善行。随是顺从不违背的意思，喜是高兴的意思，更多的则是隐含不能持欢喜的反面态度，例如嗔恨嫉妒等等。随喜功德就是随着所见所闻，凡是有人做了善事，不论大事或小事，都能以欢喜的心随顺应和，称扬赞叹。譬如有人敬顺师长，慈化弟幼，待人和善，处事认真，乃至于读诵经典、宣说正法、布施供养、持戒严谨、精进用功等，便点头赞许，合掌恭敬，随喜赞叹，进而向他学习，这些都是随喜功德。佛经里说过，佛菩萨不仅对圣者的圣果表示随喜，而且对十方六道所有众生身口意做过的哪怕小如微尘的善业也都随喜赞欢，无有丝毫的嫉妒。我们每天都在说随喜随喜，但言语与动作只是一部分，发自内心的随喜才是最真诚的。光是口头上说随喜，而内心却是升起嫉妒心，没有功德只有过失，还不如不说妄语。此点也是很容易犯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分别心特别重，五毒的恶业力量很大，虽然别人所做的功德很殊胜，但从内心里却不服气， 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做到。或者哪位上师在某地传法，哪位居士放了很多声，哪位同修做了很大的供养，哪位师兄念了上亿的咒语。在别人做任何善业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和自己亲口所说是一样的欢喜，那你真的能得到和他同等的功德。但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是不清净想法的话，这就变成了舍法罪的分支，后果很严重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随喜的心态不正确，内心不改变，形象就不会改变，那傲慢心、嫉妒心、嗔恨心就会不断增强，修行也会退转，甚至最后没办法如法修行。随喜不只是别人做功德时我们也帮助捐钱或者是参加，这虽然也叫随喜，行动上的随喜，但如果心里随喜不到位，容易变成过失，变成舍法罪。所以针对任何大小善业，我们都应从内心随喜。无论是哪个团体、哪个个人所做的功德善业，我们都应从内心欢喜，这个欢喜就是功德。如果你习惯于从内心欢喜他人所做的善业功德，你的心也会越来越善良慈悲，越来越清净调柔，智慧越来越增长。哪怕别人见到你都会升起欢喜心，令众生欢喜本身就是功德。随喜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只是一个人闻法从善而心生欢喜，这仅是一个人的功德。但如果他发心随缘、随处随喜地鼓励他人也是这样去做，那这些听闻者又继续辗转不断地对于他们有缘的人演说，令闻者皆发菩提心，信乐佛道。因为众生无尽，随喜发心的愿行亦无穷尽，所以这份随喜的功德就如一灯传千灯，灯灯相传，光光相照，永远不会断绝。因为世界之大，我们不可能身体力行每件善事，通过真心的随喜，使自己心量广大，并去除悭贪、吝啬、嫉妒之心。还有随喜的为人演说，更能令闻者皆发菩提心，并口口相传，令随喜发心的愿行永无穷尽。所以学佛者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功德都要生随喜心，真诚地希望众生都能得到这一功德利益。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让人欢喜、心生感激的事，并真心随喜。请转法轮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密乘法轮令成熟，这句的意思是祈请佛菩萨大悲不弃众生，恒常的为有缘转动密乘佛法之轮。佛法是众生的依归，唯有法轮常转，方能利乐一切众生。也正因为请转法轮的缘故，才有了今天的浩如烟海的经律论三藏。然而佛已入灭，我们该请谁大转法轮呢？又应如何请转法轮呢？一般的说法是，有五种人可以宣说佛法，即佛、佛弟子、仙人、诸天以及诸佛菩萨为度众生而化现的化身等。总之，只要是宣说佛陀正法的善知识，都是我们应当劝请的对象。在释迦佛时代， 很多天人对佛陀做供养，祈请佛陀传法，叫做请转法轮。现在我们祈请上师传法、放生或是开法会，诸如此类。此外，可以按以下两点去做：一是观想祈请所有传承上师能够法轮常转；二是观想自己化身无数，与一切有情众生，去至无量诸佛菩萨面前，带着香、花、哈达等供养。请转法轮这样的观想是很殊胜的，对消除业障、积累福慧资粮帮助极多，可以如是观想。古人为了求法，不畏艰难，甚至宁以生命作为代价。然而今人不能领会求法的艰辛，以为佛法得来容易，乃至有轻法、慢法之语。要知道，古德曾穷毕生之力亲身攻建，倾全力护法护教，方使佛法辗转流传不辍。佛弟子应当做难遭难遇想，以同样殷勤敬重的心祈请以上师为代表的善知识转动法轮，使佛法永远流传世间。同时，由于末法时代众生智慧浅薄，又以自我为中心，自赞毁他，缺少政治正见，不知不觉中已经偏离了佛法的正途。所以为了点燃智慧之灯，照亮解脱之路，我们应当以种种善巧方便，殷勤劝请十方诸佛菩萨上师三宝广转法轮，碾碎一切众生的烦恼业障，安置众生于解脱正道中。劝请转法轮能消除谤法的障碍，发起慈悯众生的善根，生生世世得遇佛法，不起邪见。祈请注释具有怎样的功德呢？请恒注释《悟涅盘》这一句是说，我们真诚地祈请上师三宝不要进入寂静的涅盘状态，祝愿所有善知识都能长久注释利益众生。佛法之所以能在世间流传，是因为有佛出现于世。虽然佛陀亲证的真理并非自创，而是本然如是，但如果没有佛陀说法，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佛法，更不能依法得解脱。就像每个人都具备与佛无别的智慧德相，却因不识本来面目，佛性虽有若无，只能流转生死。正因为佛陀出世说法，我们才有机缘认识生命真相，找到究竟解脱之道。在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外道邪见流行，让本已混乱的时代乱上加乱。即使有心向道的学佛者，因为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会正邪不辨，乃至走上歧途。即使学习简单的世间技术，也要拜师学艺，更何况学佛是断烦恼开智慧的头等大事。唯有如法依止善知识，我们的法身慧命才能有可靠的依托。所以说，请佛注释这一大愿，不论是对我们个人修行，还是对这个世界的众生，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高僧大德、金刚道友前都可以如是发愿，所有修行人都能长久注释，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常在高僧大德前发愿祈请，就是此种因由。与上一支一样，我们也可以观想自己带着一切有情众生，带着殊胜的供养物至佛菩萨、 上师前供养。观想，我要做供养，要祈请长久住世。这样的观想也会有很大的作用，功德是相当大的。只有高僧大德能长久住世，众生才能有救，否则众生没办法脱离轮回。因此要经常祈祷、放生、供养等。但这里不是指没事儿就对哪位传承上师说，你要长久住世啊，不能有什么事啊，等等。这样的缘起也不是很好，不太如法。我有时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上师，您最近身体好不好？你健康怎么样啊？等等。我经常想，我并没有什么病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但有的人就是习惯这样问候上师，有的人可能会想，是不是所有的上师身体都不太好？但实际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知道上师的情况，就随便这样问，并不是很如法和吉祥。而适当的时候，祈请长久住世功德是相当大的。请佛住世一天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缘起，所以祈请住世应如法行持。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弘扬佛法来启发人们的本觉智慧。每个众生都具有佛菩萨一般的品质，只因不了解自身本具的佛性，被觉何尘，心逐沉静，故应以佛法智慧去引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宝藏，点亮心灯，反照自信。若我们以这样的发心和认知来弘扬佛法，同样属于请佛住世的方式。正如佛陀所教诲的，对于十方一切利益有情的善知识，我们都劝请长久住世十方刹土，经历无数劫也不入涅槃而利乐众生。即使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们的祈请也没有疲厌间断，无有穷尽。回向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功德回向于众生，这一句是指将我们修行的所有功德善业，无论大小，都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回向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特有的名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行。回向又称为转向或施向。所谓回向，就是将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自己独享，而将之回转归向，与法界众生同享，以拓开自己的心胸，培植菩提心，并且使功德有明确的方向，而不致散失。回向的原理就如同手拿一根蜡烛去引燃其他的蜡烛，不但原来的蜡烛本身的光亮未曾减弱，反而和其他蜡烛光光相照，而更为光明，更为明亮。所以回向越多，不但自身的功德未曾减少，而且能利益更多的人，功德也就更为殊胜。不做回向，功德可能会失毁。如果嗔心等五毒升起，可能就会火烧功德林，功德一点点减少了。所以要做回向。如果我们功德不回向给众生，是不如法的。没有回向的功德，就如同你今天拿出100元钱，如果不保存好，随便放到一个地方，可能会掉到哪里去，也可能会随便花掉，也可能会被别人捡走了，不小心很快就没有了。但如果你存起来，100元则一直都在。而且回向的发心越广大，功德会越多， 不会减少的。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好不容易做了这么大的供养，好不容易念了这么多的咒语，如果我都给他们了，自己就没有了。这样的想法是很狭隘的，属于小的不清净回向，功德也可能因此随时就没有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最殊胜圆满的回向方式有两种。一是所有诸佛菩萨传承上师如何回向，我即如何回向。如果能这样想，将与佛菩萨发心回向功德等同。另一回向即念诵普贤行愿品。回向是实践自他两利、愿亲平等的大乘菩提道的最佳法门。因为回向的对象可广及法界一切众生，而回向给冤亲债主，可以化解恶缘为善缘，化阻力为助力。回向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体现，唯有了悟人我一如、愿亲平等精神的人才能回向。所以一念回向心在菩萨一切行为中推为上首，因此无论修什么法门，做什么功德，皆应回向。